川普总统决定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会谈，令美国的政策圈和外交圈都非常的吃惊。分析人士指出，美国必须做好充分的谈判准备，制定目标和框架，才有可能会取得突破，否则一旦谈判失败，军事手段只能是唯一的选择。今天的演播室，我们请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来为我们介绍有关的详情。思阳，你好。
你好。
思阳，我们知道川金会可以说这段时间绝对是华盛顿的一个大热门，你已经连续参加了很多场有关的研讨会哈。那为我们介绍一下，据你所了解，这些专家为什么会对于川普总统接受金正恩的邀请感到这么的吃惊？
我首先得谈一下，就是刚才听了这个博尔顿，就是被川普总统任命为那个新国家安全顾问的，他博尔顿在那个朝鲜问题上的这个态度和立场哈，我觉得在谈这些专家的意见都没有那么自信了哈。但首先呢，我讲一下我的这个专家的意见跟博尔顿的好多立场是不太一样的。然后为什么说吃惊呢？主要是两点。第一点呢，就是说因为在1月和2月份的时候，我们听到这个美国官员在谈我们是否有必要给美国给朝鲜进行流鼻血的这个一个战略，就是说我们要有限的给他进行打击，又不会引发整个朝鲜半岛的这个战争。然后呢，第二个吃惊呢，就是说朝鲜以前也对美国的总统就是说提出过邀请，但是没有人接受。川普总统他就是不一样，他就接受了，因为当初他们的观点就是说，如果你接受了这个朝鲜人的这个邀请的话，那意味着就是说你承认了这个朝鲜军事政权的合法性，所以这是对美国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让步。但是呢，就是说吃惊归吃惊，但是很多的人还是觉得我们应该相对于战争，我们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那么就是前奥巴马政府时期负责东亚和那个太平洋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呢，科特·坎贝尔，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先听听他的意见。
如果你有两个选择，战争或是外交的可能性，我想你会选择第二个计划。我得承认，我没法不这样想，我有点受到鼓舞，也感到有点激动。我的看法是，我们得给这个政府一个机会，看看他们能达到什么样的结果。
对，他就说美国目前没有更好的一个选择，所以需要外交的，
是。现在就是说支持这样的一个外交的手段，认为应该给外交一个机会，还有就是说美国到底还有没有别的选择，也确实是讨论的非常多哈。那美国之音此前是采访了这个众议院亚太小组委员会的主席泰德·约霍议员，那么他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我们再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
That's why it's great to have President Trump there. You know, the art of the deal. You know.
有川普当总统很好，他懂得交易的艺术，他可能跟朝鲜展开的历史性谈判仍在酝酿阶段，细节还需要大量工作。从我的角度来看，美国跟德国、日本、朝鲜、越南都打过仗，发生过剧烈冲突，造成过惨重的生命和财产损失。但等到战争结束以后，其中有些国家成了我们重要的贸易伙伴，越南也排到了美国第16大贸易国的位置。有趣的是，这几个国家都没有核武器，我们发生过战争，很多人死去，但最终我们成了贸易伙伴。历史的经验应该是这样的，我们难道不应该避免冲突，直接成为贸易伙伴吗？为什么需要先打完仗才做生意呢？我们需要调遣外交手段，开展贸易，牢固的经济纽带，让有关各方都更安全。
是，我们听到这个议员就认为说，除了这个外交的手段之外，还有贸易的手段哈。当然大家惊讶归惊讶，或者乐观情绪归乐观情绪，还是认为应该美国要做充分的准备，那么知己知彼才能够百战不殆哈。
是。
那么这些专家认为金正恩到底是出一个什么样的意图，在这个时候对川普总统发出这样的一个邀请呢？
他们谈到有大概有三点意见。第一就是说，金正恩觉得自己现在对自己的核能力和导弹能力有了一定的自信，觉得如果我谈判的话，那我现在的这个位置可能更强大一点。然后第二点呢，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对朝鲜实施的这个基线施压起了作用，因为它是顶不住压力了。那第三点也是大家经常说的是，那肯定是金正恩没有什么诚意，现在只是为了那个争取更多的时间。
是。那么对于这次会谈，专家们表达了怎样的担忧呢？
他们最大的担忧就是说，川普政府的这个准备的工作，就是说前期你知道，就是说以他们谈到，就是说 无论中国是美国是跟中国就尼克松政府跟那个跟中国谈判，还是那个里根政府的时候跟戈尔巴乔夫谈判，那么这之间呢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领导人宣布领导人就是会晤之前呢，肯定就是说基本上有一些协议都已经达成了，但是那个川普政府呢他没有这样的一个做法。而且这个刚才我说的前助理国务卿他那个坎贝尔呢他也说，通过川普政府和其他就在其他贸易问题上的谈判，你就发现他并没有做这个充分的准备。然后他们谈到就是说没有做充分的准备，一旦谈判失败会产生一个更大的一个就是危机，那就是说除了军事手段你没有别的手段了。那么我现在听听这个华盛顿的一个研究机构叫新美国的主管，他参加过朝鲜与朝鲜的非正式对话，他的名字叫苏珊娜迪马乔，我们听听他怎么说的。
And then of course my main concern is without the proper preparations,
我最大的担忧是没有充分的准备，如果这个峰会不成功，未来再通过外交手段进行斡旋的可能会受到损害，很可能是不可逆转的损害。我最大的担忧是支持军事行动的声音到时候会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吸引注意，把不可能变成不可避免，这是我们应该防止的最糟糕的可能局面。
是，那么针对这次谈判啊，朝鲜和美国应该分别设置什么样的目标？专家们对此有什么样的建议？
那么美国的目标呢，就是说这是其实是专家的另外一个担忧。他说，其实美国的目标说到去核化，说美国和朝鲜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认知是不同的。那么美国的感觉呢，就是说我们要去核化是要求朝鲜进行那个全面的可核查的不可逆转的全面的摧毁你的核项目。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朝鲜需要配合公开他的核设施还有他的核武器，接受国际社会的稽查。那么朝鲜的目标呢，好像就是有一揽子的计划。首先你要就是说减缓经济制裁，第二呢是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第三呢就是获得就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获得安全保证，第三就是说要撤出驻韩美军。但是很多的专家就认为说这个让朝鲜放弃核武器这是基本上是不太可能的。然后呢他们的建议呢就比较具体了，就是说有的就说大到说我们是否要承认这个朝鲜是个拥核的国家，小到我们具体要到哪里去会面这样的一个小问题哈。前美国陆军那个学院的教授叫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资深研究员，他叫史蒂芬布兰克，他前两天呢就谈到一个比较具体的一个计划。他说首先我们可以就说承认朝鲜是一个拥核国家，他说事实上朝鲜已经拥核了，无论你承不承认他已经是了，但是呢我们承认我们要限制他的武器以及他的这个武器的射程。第二呢签署正式的和平协议，然后结束呢1953年以韩战以来的这个就是说战争的状况。第三呢保持美韩同盟，这美韩同盟呢就是跟朝鲜的这个观点就是不一样的了。然后在这三大原则的基础上呢，然后再谈就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说萨德的这个部署，然后两个国家拥有的就是韩国和朝鲜拥有的那个核武器和那个生物武器，以及以后给朝鲜提供的能源还有经济方面的援助等等。然后呢就是说前国防部长叫佩里，他呢也是说就是说朝鲜因为朝鲜把这个发展核武器当成自己的生存决定自己生死存亡的一个关键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就是说要放弃核武器。所以美国要做的就是说把这个目标放得更现实一点，比方说我们要限制他对那个核武器的扩散。他觉得这个问题如果把目标定在这里的话，他就可以核查也是可以实现的。
像刚刚你也提到有专家建议美国需要加强跟在亚洲的盟友的关系哈，但是似乎对于这次的可能的川金会，日本和韩国的这个期待有点差距，
是
原因是什么？
好像就可以说按日本一个专家的意见，他就说日本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安和担忧，那么美国呢是谨慎的乐观，那么朝鲜呢是韩国是积极的乐观。那我们先听一下这个东京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他叫小谷哲南，他星期一呢在那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呢就发表了这样的一个讲话，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首先，朝鲜之前的记录充满了欺骗和不执行。我们现在的局势与十年前不同。以前是要求他们放弃核武器，我们提供援助。现在他们已经拥有导弹能力和核能力。我认为他们不会放弃他们现在拥有的能力。我觉得他们在谈判中提出的条件是将来的能力，也就是说，他们会寻求与美国人进行控制武器的谈判。所以，不管谈判结果如何，他们现有的能力会保存，这继续对日本造成威胁。
And they will continue to pose threat over Japan.
对，那个韩国就完全不同。韩国的总统已经说了，这是一个奇迹般的机遇，所以我们要就是说真诚的、慎重而且不迟缓的来推动这样的一个。就是说美朝的这个峰会的进行。那么这个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与日本项目的这个高级研究主任呢，叫迈克尔·葛林，他也在小布什政府时期担任过国家安全顾问的这样一个角色。他就是说韩国人这么不顾一切的来推动这样一个会谈呢，应该跟政府跟川普政府的这个外交政策突然的大变动有关。我们先听听他的看法。
我怀疑青瓦台不顾一切地希望推动这个会谈，可能是他们真的担心美国在考虑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我认为我们可能是推动韩国这么不顾一切寻求另一种途径的原因，虽然这样做也不一定很明智。
是，那么当然除了这个日本和韩国之外，跟朝鲜问题还有这个很直接相关的就是中国了。
是。
那么这次如果美国跟朝鲜之间来进行直接会谈，外界普遍感觉到中国是被边缘化了。
是。
美国的专家怎么看？
就是那个美国的中国的这个官方的立场是我们欢迎这样的一个直接会谈，但是美国专家说实际上就是说他们对这个美朝之间会谈是已经是无能为力了。就是说虽然他们欢迎这个缓解紧张局势，但是呢如果说美朝达成了一个协议，没有中国在的话，那么可能这个协议对中国也有可能是就是说负面的影响。然后呢就是还有美国专家认为，就是美国其实应该抓住这个机会，然后呢从此之后就把那个降低朝鲜对中国的依赖，从此之后把中国呢就是说阻断中国对朝鲜问题的介入。然后这个提防呢就是我刚才在前面说到的这个美国外交政策研究会的这个资深研究员史蒂芬·布兰克，他就说你川普政府把中国当成那个战略对手，那但是你如果让中国介入这个东亚的事务、朝鲜的事务的话，那么就增加了他在这个东亚问题上的这个地位，而且呢还会让美国的盟友韩国更加的依赖中国，所以他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好的，谢谢思阳今天做个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谢谢。